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俄罗斯预计中俄贸易2024年达2000亿美元。民调显示，60%美国民众认为中俄伙伴关系造成问题。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美国仍是中国学生海外留学首选之一。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新闻头条还是来关注乌克兰的局势。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天，也就是5月1日，和其他6名民主党的议员未经宣布地访问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泽连斯基举行了3个小时的会晤。泽连斯基在推特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他身穿军装，在武装护卫的簇拥下，在总统办公室外迎接由佩洛西率领的国会代表团。佩洛西是自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访问乌克兰的级别最高的美国官员。他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国会代表团前往基辅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而响亮的信息，美国坚定地站在乌克兰一边。他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邪恶的入侵。佩洛西与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之际，联合国开始从马里乌波尔撤离乌克兰平民。联合国星期天表示，正在进行安全通行行动，将多达1000名乌克兰平民撤出被俄罗斯军队包围位于马里乌波尔的钢铁厂。这次行动由国际红十字会、俄罗斯和乌克兰官员协调，于周六在亚速钢铁厂开始。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没有提供其他的细节，以免危及救援行动的安全。经过2个月的轰炸，俄罗斯控制的这座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可能还有多达10万名乌克兰平民留在那里。在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面临西方加剧孤立之际，俄罗斯星期六表示，预计与中国的货物的流通继续增长，到2024年与中国的贸易额将达到2000亿美元。路透社的报道说，俄罗斯外交部亚洲部负责人4月30日对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说，俄罗斯正在集中精力争取达到两国领导人设定的到2024年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而且非常有可能比计划提前达到这个雄心勃勃的数字。中国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年中俄加强了双边关系，包括今年2月份普京访问北京时，双方宣布合作关系没有上限。这位俄罗斯官员说，中国企业对在俄罗斯扩展仍旧很感兴趣，而一些西方企业撤出后，中国企业将得到更多的机会。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已经成为美国的主要担忧。据皮尤研究公布的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6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构成严重的问题。中国银行监管机构近日与主要的国内及国际银行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保护中国海外资产免受如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遭受的美国主导的国际制裁。金融时报4月30日报道说，据知情人士透露，4月22日召开的这次内部会议，包括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的官员，以及几十家在中国运作的国内和国际银行的高层，比如汇丰银行等等。报道说，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在会议开始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及其盟国冻结俄罗斯央行美元资产的能力感到警觉。官员们担心，如果发生地区性的军事冲突或者其他的危机，美国可能会对北京采取同样的制裁措施。报道说，触发类似制裁的一种可能的原因被认为是中国入侵台湾。金融时报日前独家报道说，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以及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罗森伯格3月初的时候曾经与英国的高层官员商讨，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美国与英国将如何合作应对等问题。 据报道，双方讨论了英国如何在外交方面对中国进行遏制，以及如果美国因为台湾而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英国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此次美英对话并非因为美国认为台海面临迫在眉睫的危机，而是因为北京对台湾越来越频繁的武力挑衅行为，包括在去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军机、战斗机与轰炸机侵入台湾航空识别区等。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国际教育咨询机构的研究发现，中国学生2022年出国留学的势头不减。有分析说，中国当前新冠疫情的防控状况和国内国际政治的因素，也将促使更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出国留学。尽管在过去的4年中，与英国相比，美国作为中国学生最佳留学目的地的地位受到了侵蚀，但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学生对留学美国的热情将会反弹。拜登总统上任一年多来，美中关系仍然持续紧张，许多中国学生及其家长受到当地媒体对美国疫情状况、枪支和亚裔仇视犯罪报道的影响，认为美国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那么为什么中国学生仍然会对留学美国热情不减呢？有关这些问题，今天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教授马昭来分析。马昭教授熟悉美国高校的国际学生招生情况，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林森你好。
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来说一说，就刚才说到，就是有研究和迹象都显示说中国留学生来美国留学热情还是不减。现在美中关系虽然是非常的紧张，疫情期间呢，美国的这个亚裔仇视犯罪的案件呢也是有所上升。那么这些情况对于中国的学生和家长有没有产生过什么样的负面的影响？那么家长为什么还会支持要送自己的子女来美国留学呢？
好，首先呢，在我们了解这个中国留学生的问题之前呢，应该要说明一点呢，是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的群体是非常庞大的，而且它的中间的留学的这个层次也不太一样，包括有这个低龄留学的学生，也就是说本专科以下的学生，那么当然也包括最主要的这个本专科主体的，当然还有呢是前面这个、还往上呢是研究生和博士生这个区间的学生，所以他这个留学生的群体是一个比较广大的群体。至于说中国学生选择美国来留学呢，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美国学校呢是中国留学生首选，是中国留学的一个刚需。所谓这个刚需的意思呢，是指美国呢到目前为止应该说还是一个世界上能够提供最优质的本科教学的最主要的国家，英语国家。而且同时呢，美国本身的它的由于这个高科技的发展，同时还加上它的学校的强大的研究的实力，所以它也是一个这种职业教育和更加高端的这个专业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留学首选地。当然了，美国呢因为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么它有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的推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美国在美国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那么他的就业的前景呢相对来说呢还是要优于其他的一些留学的国家。所以呢，这个从上述这几点上来看的话呢，美国呢一直呢还是能够保持一个在留学首选或者留学这个选择的过程中间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选择地。而且呢，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当然是从所谓美国从吸收学生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呢，从这个中国学生想走出去这个推动力上也可以看出来这一点。那么一方面讲呢，是中国的尤其是申请美国学校的学生，他都要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准备过程，这个过程呢可能要持续2到3年的时间。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学生如果一旦进入到这个留学准备轨道之后呢，他已经不大可能再马上的转出这个轨道，进入到这个国内就是中国国内的这种高考制度之下，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惯性推动他还是依然会往外走。当然呢，这个如果说中国家庭的家长的这个经济上能够比较有充分的准备，那么同时对这个国外教育资源有很大的需求的话呢，不论是疫情也好还是其他的问题也好，只能是可能减缓或者调整， 但是不会呢对这个刚需本身造成太大的影响。
嗯，今天我们今天就是5月1号了。一般说5月初5月1号是美国许多大学秋季入学来择校的这样一个截止的一个日期了。看到中国国内的一些报道说今年录取的季节呢，美国大学录取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没有显著的增加，特别是一些名校。那么中国学生录取率呢，实际上有所下降，这是不是说明美国大学，特别是这些名牌大学，对中国学生的这种吸引中国学生兴趣下降了？是不是会增加中国留学生出国的难度？能不能结合您所任职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中国留学生的情况来谈一谈，就是中国学生录取的专业分布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应该说呢，当然我们最终的统计数字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呈现出来，所以呢也不大容易，具体到这个每个数字上来讨论一些问题。不过呢，我们确实是面临着一个疫情之后的一个新的情况。这个所谓新情况呢，你比如说，在疫情之中呢，很多学校包括名校在内取消了这个美国的标准化这考试的成绩，这个成绩不再作为一个主要的依托来评定学生入学的标准。同时呢，在美国的整个的高等教育体系中间呢，这几年呢也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说呢是要尽量的强调呢，学校要向这个低收入家庭，特别是第一代大学生这样的群体呢，要更加的关照一些。这个呢也是为了实现呢这个教育公平化，向这方向倾斜。那么在这些等等不同的这个美国国内的这种新的考量之下呢。那么外国学生进入到这个新的评定体系之内，那肯定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呢目前来看呢，确实是一个未来的中国学生也要考虑的问题。至于说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话呢，我们我也听到了有一些国内的一些留学中介机构啊和这个高中一些反应吧，就是说今年呢有一些美国的很多的常青藤大学和其他一些好的学校，排名比较高的学校，那么在整体录取学生申请数的没有变化或者增加的情况之下呢，对于中国学生录取率呢没有提高，那么当然反向就说明这个竞争就更加激烈了，这个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那么华大呢，我们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呢，每年大概录取1600名。这个本科生，那么到目前来看呢，至今年来看，我们学校呢并没有说，出现一个中国留学生人数大的下滑的这么一个问题，还是基本保持了一个正常的水平。当然了呢，这两年的由于疫情的影响呢，硕士阶段研究生，申请美国，那么确实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几乎是呈现一个断崖式的这个下跌。那么现在就看呢，是不是在疫情之后呢会有所恢复。至于说刚才主持人最后提到的这个学生分布的情况的话呢，目前来看呢确实有很多学生要考虑，以前呢一般是以理工经济商法这些学科为主，那么这几年呢纯文科的学生呢有所提高，而且呢考虑到申请签证的时候可能要面临的这个背景调查，所以呢也可能有很多学生会刻意的规避敏感学科，那么进入到美国就学之后，可能再通过转学的情况呢进入到自己愿意这个就读的学科。
嗯，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说已经进入到美国来留学的这些中国留学生，就是在美中关系这种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还有这个加上新冠疫情，这实际上是一个双重压力了。那么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以后，在校园学习啊生活是不是它有一些就是非常显著一些变化，是不是要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比如说你再以您这个学校为例子，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学校社区啊要为中国留学生提供的一些环境啊，要求是否也有一些变化？
就这个问题来讲呢，实际上我们说很多问题呢并不是中国学生独有的问题，也不是留学生所独有的问题，尤其是在网络教学时代呢，就是过去2年3年这个就是以网课为主的时代呢，学生呢普遍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心理问题。那当然这一方面呢是对于健康风险的一些评估，同时呢这个本身学课程的这个压力确实也比较大。同时呢，由于改到这个线上教学呢，可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而且呢， 学生呢因为疫情隔离吧，可能会出现很多这个缺乏必要的这种社交生活。当然了，最主要从学校角度来说的话呢，一方面有的学校可能这方面的学生服务的资源相对来说匮乏一些，同时呢也缺乏这个必要的干预手段和干预的这个精准的时刻，就是当如果学生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也有可能因为在网络教学，所以不能够很快的发现这些问题，那么是失去了一些干预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确实出现了很多的这种心理的问题。应该说呢，随着疫情的逐渐的这个进入到后疫情时代吧，那么很多正常生活可以恢复，那么有些事情呢可能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呢，总的来说呢，就是如何更好的服务留学生，那么或者说更好的服务中国学生，这个呢都是每一个学校所面临的一个挑战。那么在未来的这种健康啊，或者说中美关系不太确定的情况之下呢，确实对于学校的学生服务部门呢，提出一个很严重的课题。
进入五月份啊，五月初到五月中旬是美国各个大学的就是毕业的这一个季节了。那么目前中国的新冠疫情还是比较严重啊，特别是现在目前上海、北京这些大都市实施的还是非常严苛的这种这动态清零的政策呀。我看到一些报道、一些分析说呢，说这些情况呢，让中国人这个移民的兴趣现在也这个增长了。那么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家长呢，也可能会越来越多了。那么，从中国国内的情况来看，这中国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由于这个疫情的影响啊等等各个方面，就是他的就业，难度也就是非常的大了，所以有很多的就业压力。那么在目前的这样的形势下呢，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毕业以后，像过去一种说法，他这种海归是否还有没有这种明显的竞争力，或者是说他们回中国以后的竞争力更多的是取决于不同的学校还是专业？那么您所任职的华盛顿大学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中国学生选择留下来就业移民，还是怎么样？
现在当然，首先说呢，从如果大学生毕业之后，或者包括研究生这个博士生毕业之后，对吧？他们呢大概三条路径，一个呢是回国创业，就是回中国创业；另外一个呢是在美国打拼；那么当然第三个呢就是转到第三国啊。那么一般大概就是三种基本的路径。从目前来看呢，仅凭这个文凭直接回国，那么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呢，这个基本上是不存在，这样一个很就是留学生的优势吧，已经不是非常的明显，或者说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因为我们知道呢，在就这个如果说学生回到这个中国国内的话，首先呢，那么他这个体制内的工作呢，有的时候并不一定非常像这个留学生开放。他可能有些在有些专业或者比如说政府部门的工作，也可能呢他会对于这个学生的政治素质或者说这个政治背景有很大的要求。那么如果说是在这种体制外这种工作状态之下呢，这种地方找工作的话呢，对于留学生来说呢，他呢一般要考虑这个圈子啊、关系啊、经验，还包括个人的素质技能，他是这样一个综合的比拼，不是说是这个某一项比如说一个文凭就可以解决的。那么在这种所谓综合比拼之下呢，那么留学生呢也并不一定完全能够占上风。特别是呢，当这个留学生如果从本科阶段甚至于更早高中阶段就已经来到国外留学的话呢，他实际上和这个中国本身的这个社会呢有一个脱节。那这个脱节的话呢，在疫情之前呢，可能可以通过回国呀、探亲呐、或者实习呀这些方式来弥补。但是呢，由于这个疫情，这个旅行非常困难，所以这个无形中呢，也会增加这种留学生对于这个中国国内的一些基本情况的这个限制。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说确实，留学生呢，他这个择业呢，还是或者他这个毕业之后呢，确实面对的还是很大的挑战。那么另外呢，我们至少从我们工作的这个每年录取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发现呢，有很多的留学生实际上呢是选择在美国进一步深造，那么呢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这个留学时间，同时呢也为自己这个简历呢能够打造一个更好的这么一个比较风光的或者比较充分的吧一个竞争的前景。 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呢家庭会增加一些留学的成本。那么同时呢，那么学生呢也要做好相应的这个长时段留学准备，而不是说简单的拿到一个学位就走。
嗯，反正是我们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就是1月21号的时候，白宫是出台了一个对于 STEM 专业，所谓理工科专业毕业生签证的这样的优惠政策。那么中国留学生是不是也在这项政策也受益了？那么因为特朗普总统时期对中国留学生，特别是在理工科方面，还有那些军工院校啊，这方面有一些限制。那么就说在拜登总统上任以后，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化？
应该说呢，从特朗普时代进入到拜登总统的这个时代呢，在对于留学生来说呢，应该说是一个好转的趋势。那么它一方面呢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呢相对来说缓和了一些，同时呢这个疫情之后呢，学生呢出国呢也相对来说入境呢也比较方便一些。至于说刚才说这个 STEM 的签证问题，我的确是有很多的毕业生呢，通过这个渠道能获得在美更长时间的居留。但是呢有两点它并没有改变。第一点呢，就是它这个还只是一个简单的延长居留时间，那么最终学生是否能够留下来，或者他的下一步的发展，还是要再经过一个职场的比拼和考验。那这个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过渡过程。同时呢，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并没有改变，所以的话呢，在很多比如说敏感领域或者一些高精尖领域吧，那么中国学生呢，实际上呢，并不大可能够这个获得这个进入到美国这个敏感领域内的这些就业的机会。所以这一方面来讲呢，对于 STEM 对于学生的这个好处吧，也不能过高的估计。
嗯，好的，非常感谢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钊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俄罗斯军队不仅轰炸乌克兰城市和村庄，还在占领基辅一段时间以后，从西北部的村庄撤离时布下了地雷和捕杀装置。当地的村民不顾生命危险回到自己的家园，看到的已是满目疮痍，住房化为灰烬。
Так, например, кольца прикрасы, так, цепочки лежать, и під ними купотями було десь закладні гранати. Точно так же дитячі іграшки, так. Та все трупи свої же солдатів, вони мінують. Все, що може бути, от, особливо яскраві речі, які можна підняти.
Є вірьовка, є крючок, заходиш, кидаєш. І витягуєш. Не зірвали, значить, може метрів 5 пройти. І пішов далі. Двері так само. Зацепив за двері, один приоткрив, відкрив. Така от життя. Тут, дивіться, тут були грады, танк, минометы, авиация накрывала, вертолеты. Тут все, что в него идиота то было, было все. Вы посмотрите, что они тут делали.
Ми як приїхали в Київ, нас поселили там в больниці. І там оце сирена, да? Ну, от це
воздушна тривога.
Воздушна тривога. А ми не боїмося, люди шарахаються, а ми не боїмося вже цього. Як у нас. Як у нас над головою це все літало тут, де бомбило, де все горіло. А там сирена, вони бояться, а нам уже не страшно цієї сирени. Значить, на це хуже було тут.
Кошечами чим за шиєн і чом нанго шаси поко сінкван бінду, де тіху сою вишиву де і чом сінсін за вайсі. 目前在论证这一技术是否可以用于保护公共场合的安全，物理学家表示，原紫外线短波可以在不穿透人体皮肤的情况下灭活病毒和细菌，因此不会像阳光那样灼伤皮肤或者导致癌细胞的出现。因此，可以在剧院和商店等人数较多的地方使用，帮助预防未来大流行病的肆虐。
The ultraviolet light, or UVC light, does is it breaks bonds in the DNA and the RNA, and that prevents viruses and bacteria from replicating. It doesn't remove the viruses from the air, but it means that any virus that has been affected by the UVC, when it gets into our bodies, it cannot replicate within our bodies. It can't cause infection. We know from experiments in smaller chambers that the far UVC lights can in fact destroy human coronaviruses, and there's been trials for destroying the current COVID-19 coronavirus that is also destroyed by the far UVC lights. So what we used in the trials in Leeds was a bacteria which is actually more resistant to the UVC lights. So our working hypothesis is that if we were to employ these far UVC lights against airborne coronaviruses in the large chamber experiments and in rooms, that it would be even more effective against those.
The physics is that this far UVC light simply can't penetrate through the dead cells that are on the very surface of our skin or on the through the tear layer on the surface of our eyes. So it can't actually reach living cells. And if it can't reach living cells, then it's safe.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